宋江把吴用给写的那封信拿出来揣在怀里，起身去见戴宗。等进了草坪一看，正坐上坐着一个人，大个，但是白脸膛，黑胡须，能有30左右岁吧，二目如电，穿着一身官服，两旁边还站俩小打。赵差伯紧走两步，一躬到地：“院长，嘿嘿，您不是要见那个犯人吗？姓宋的犯人来了，叫他进来。”宋江在门外就听见他吵吵了，迈步来在里边，躬身施礼：“罪犯参见戴院长。”这个两院的阶级，人们都管他叫院长，这也是一种尊称。戴宗手捻虚髯往下看看，走，我说你好大的胆子，人命官司到了这块跑到陆氏房当个陆氏，哎，可见你没少花钱呢，你是上下运动，左右疏通，你才得了这么个美差。根据你所作所为，理应当几丈一百发到重营里头去干重活，你怎么能得这么个美差呢？哎，可见你是个刁民呐，今天我这非打你不可。宋江不慌不忙，乐呵呵往旁边一站，赵差伯赶紧退出去了，不敢听啊。我说戴院长，莫名其妙，您怎么知道我花钱上下打扁的呢？哎，您怎么就知道我左右疏通，找了这么个美差呢？这还用问吗？我在这个地方混了15、16年，什么事情我不清楚？不花钱，你找不着这样的美差。哈哈哈哈哈！我的确花了不少钱，难道这还犯法吗？当然，你贿赂工人呢，这还了得吗？罪加一等。宋江闻听此言，往前凑了凑，压低声音，这声啊，只能是戴宗能听见，旁人听不见。戴院长，我的罪名再大，能比得了你吗？你私自沟通水泊梁山的折扣，你该犯什么罪？戴宗闻听，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，一句话点中要害，他脸就变色了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哈哈哈哈！戴院长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能找个方便的地方吗？那位，可以，你说在哪儿吧？饭馆，咱俩饭馆去谈。好吧，其实人家宋江现在出入完全自由，想上哪上哪去，没人过问，到城里溜达溜达就溜达，到哪儿散心就散心，晚上回来住就行。所以宋江请客出门没人管，何况他请的又是院长啊。两个人一前一后离开牢城营，找了一座大饭庄子，俩人坐下了。这饭庄子楼上楼下正好是饭口的时候，吃饭的人还挺多，他们到了楼上包了一间单间坐下了。这戴宗瞪着两只眼睛盯着宋江，宋江吩咐一声，要了一桌上等的酒席，伙计都排摆上之后退出去。宋江一笑：“戴院长， 请允许我自己介绍介绍。我是山东郓城县的人，我在衙署做过押司，宋江师爷呀。
你，哎呀，闹了半天，你就是及时雨宋公明。
正是在下。我为什么敢那么跟您说话呢？开个小玩笑。我身上带着吴学究一封亲笔信，请院长过目。宋江把吴用写那封信拿出来递给戴宗，戴宗赶紧把书信展开，从头至尾一看呢，
乐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真是天大的误会，
这些日子我没在家，前天我刚回来，听说牢城营来个姓宋的杀人犯，我做梦没想到是哥哥您。
哎呀，这
不怕您笑话，天上不掉钱，地下不涨钱，怎么办呢？为了养家全小，就得勒着脖子敲竹杠。这牢城营里头都这样。我这阵手头挺紧，我打算到那勒点大脖子，弄点零花钱，没想到勒到哥哥身上了。哎呀，真是死罪死罪，哈哈哈哈，不知不怪吧。这俩人一见如故，就这封信搭桥，就好像多年的好朋友相似。戴宗说，哥哥放心，你到江州牢城营到了家了，我没有权利放你，但是关照你我说了算，你想怎么自由咱就怎么来，你想怎么干我听你的，何况还有吴学究这封信呢。边吃边谈，越说越投机。彼此这一谈呢，宋江才知道戴宗这人可不是大老粗，有一定文化修养，不光能甩词儿，人家说出那个话来讲的那个道理非常透彻，尤其讲到当时的朝廷，戴宗深为不满呐，认为皇上是个无道的昏君，权臣当道苦害百姓，普天下一片黑，官逼民反，所以这国家才乱成这个样子。难怪英雄好汉各霸一方啊，就是占山为王、落草为寇的也是走投无路，绝大多数都是英雄好汉。哎，这么一谈，两个人越来越近乎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就听楼底下开的锅了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，噼啪，哇哇哇，鲜花，哎呦我的妈，噼啪哇！哥俩就一愣，心说怎么打起来了？正在这时候，饭馆的掌柜的提着袍子上了楼了。来到这单间里头，一眼看见了戴宗。
哎呦，戴院长，戴院长救我，戴院长救我，您快点给帮帮忙吧，楼下打起来了，有人非要拆我的酒楼不可。
宋江插不上话，就得听着。戴宗一看这掌柜的姓任，这饭馆叫任家楼，他也经常上这儿吃饭来，他就问这掌柜的怎么了。
哎呦，戴院长啊，
您手下有一个佣人，这人姓李，叫李铁牛，今儿也不怎么喝醉了，跑我们酒楼来撒疯，吃完了之后把盘子都给摔了，这还不说，非逼着我要借50两银子。你想那是50两啊，我怎么拿得出来？我刚说一个有困难没有钱，他举手就打，你看把我脖子都打红了，幸亏我跑得快，要不然的话把我脑袋给我揪下来了，现在他声言要砸我们酒馆，你看这怎么办？戴宗一听，气得把脚一跺，又是他，又是他，喝点酒他就耍酒疯。掌柜的别怕，我去看看。大哥您先吃着，我去去就来。宋江点头， 在这儿等着戴宗跟掌柜的下了楼了。过了好一阵，楼下鸦雀无声，可能这个仗啊不打了。又听见楼梯响，戴宗在前，后边还跟了一个主，来到单间雅座。宋江闪目观瞧，在戴宗身后上了一个黑的个，这家长得肩宽背厚，腰大实围啊，一张大黑脸蛋子，黑里透亮，亮里透明，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，一对蛤蟆眼往外鼓鼓着，耙鼻子，大嘴叉，厚嘴唇，连鬓乐腮的胡子茬，凝劲儿往上长的鸭儿毫毛，衣服无整，真好像凶神附体一般。你看这人长得这么凶啊，五官之中透出厚道。宋江是好交朋友的人，一看这条大汉，从心里往外就喜欢他。就见这位跟愣头青似的来到里边，脑袋直扑了，看了看宋江，瞅瞅桌上的酒菜。戴宗坐下之后跟宋江说，大哥久等了，人生在世啊，什么事都能遇上，我就跟他的心我都操不过来，好心不得好报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你说我管他干嘛，我把他收留下了，结果我竟被他惹气了，真不省心呐！我告诉你铁牛啊，你要再叫我不省心，推出门我可不管了，我把你撵出江州，到那时候你可别后悔。那也不怪我呀，我借俩钱我还给他，我答应还给他利钱，他为什么不借给我？那呸，人家借给你是人情，不借给你是本分，你还逼着人家吗？哎，有这么不讲理的吗？人家说不借给你，你要砸人家酒楼啊，你说个什么东西，你太有点不讲理了。我看你这样，这酒没少喝，喝完酒你就耍酒疯，往后你给我戒酒。别吵着，别吵着。宋江一看戴宗气得那样，赶紧解劝，贤弟啊，这位是什么人呢？跟你什么关系？哎呀，我们俩根本不认识，什么关系也没有。说这话三年前，他流落到江州城内，专门在街上打仗，动不动抓到官府就坐大牢。你把他放出去啊，他没脸，他还打仗，抢切糕夺馅饼，他什么事都干。后来这事儿让我赶上了，我一瞅他手底还有点五八钞，还有把子力气，我这才把他收留。名义上是我个徒弟，是我个手下人，实质上我们俩没交情。就这样，我把他安排到牢城营里了，当一个临时的牢头，当个小禁足，混碗饭吃呗。你倒好好干呢。你看他可好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要手里头有俩钱就不是他了，连北都找不着了。出入赌场不是喝醉了耍酒疯，就是朝赌场输钱，把他积存那俩钱全输光了。我为他呀，我光白银损失了能上百两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么这位英雄好汉叫什么名？绰号叫李铁牛，姓李，叫李逵，人送绰号黑旋风。哦，李逵，黑旋风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介绍李逵啊，是易水县的人，家住百丈村，家里头就一个老娘，别的亲戚都没了。这个李逵自幼性情粗鲁，喜欢使枪弄棒，没少惹祸呀。 因为路管不平，打死人命，逃门在外，不敢回家了。怎么办呢？后来流落到江州，遇上戴宗，把他收留了。在这从中啊，遇上了几次大赦，现在他的官司已经完了，他就是个平民百姓。但是戴宗撵他走，他不走，不走也行啊，他没事净惹祸。方才戴宗所介绍的完全属实，这戴宗跟宋江一介绍，宋江挺高兴，李逵啊，看这意思你没有我大，我管你叫声兄弟吧，来坐下坐下。你是谁？在下宋江，长得黑不溜秋的。戴宗气得把桌子一拍，掉，我说你是不是又冒虎话了？人话你不会说。宋江一摆手，本来我长得就不白，他说的也是实话，这算什么？来来坐下坐下。李逵一吐舌头，你怎么回事呢？我一张嘴就不说人话呢，连我自己都生气。逗得戴宗也乐了。宋江让他们都坐下之后，三个人推杯换盏，尽情畅饮。宋江跟戴宗说，我说戴宗贤弟啊，我看李逵挺讨人喜欢的，你还别烦他，这种人早晚必有大用。我说宋押司，宋仁兄，你要喜欢他，我就把他交给你，那往后叫他听你的，你就知道我说话是真还是假了。哈哈，咱们两个人管束他也未尝不可。这一会儿李逵吃饱了，二位哥哥，我有点小事求你们，你们身边谁带着银子呢？我欠了账了，人家债主逼我，逼得我走投无路，我答应这阵给人钱，你说我说话能不算数吗？我说你们哪位带着银子能给我几两？戴宗一笑，李逵，你是不是在赌场输了钱了？对呀、啊，我们倒霉手气不好，我把我那点积蓄又全输光了。哎呀，我劝过你多少次，那个地方去过的，你就是家趁万贯也得输光了。何况你是个粗人，人家糊弄你你都不懂啊，那地方绝对不能去，下回我就不去了，但账我得还人家。宋江说，行行行行，你欠了多少钱？十两。宋江一伸手给拿出20两来，这十两银子还账，这十两银子咱哥俩的见面礼，你留着压兜吧。哎呦，没想到我这黑哥哥心肠这么好啊，谢谢哥哥嘞。把20两银子往怀里一揣，一溜风似的他走了。黑旋风李逵走了之后，戴宗晃晃脑袋埋怨宋江，宋大哥，你的确挥金似土，我服你，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你给他这么多银子，这银子打水泡还有个声呢，给他就完了，他这大坑你填不满呢。此话怎讲？又赌去了，又赌去了。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还10两银子的债，那10两银子一转眼就得输没。你说你这是何苦呢？你腰缠万贯你也搭不起呀、啊！哎，宋江说，这玩意就这么回事，这玩意你强劝他你劝不了，到一定的时候都撞了南墙了，哎，你叫他赌他也不赌了。再者一说，初次见面我怎好驳他的面子，日子长了呢，我再规劝也就是了。哎，没出息，这种人一辈子不太好的。吃完饭 宋江汇了钱，哥俩离开任酒馆。宋江说这样吧，我那要回牢城营，哎，我戴宗说我送你一程。哥哥到江州之后溜达过没？宋江说还没有。没有啊，我陪您溜达溜达，咱江州不错。哎呀，等有时候出了城到江边您再看看去，那美极了。就城里安观寺院也有18处，有很多的名胜古迹，我陪您溜达溜达。戴宗陪宋江溜达咱不提，单说李逵欢欢喜喜揣着20两银子出了饭馆，一拐弯进胡同，先进赌场，真叫戴宗猜着了。哎呀，这里的歪猫淘气嘎杂杂的溜屁都在这儿呢，这些赌鬼能有好几十啊。一看门一开，李铁牛进来了，都乐了。管李铁牛叫财神，这位每个月都跑这送俩钱来。这些歪毛淘气儿啊，不说全靠他养活也差不多少。一看是李逵，全站起来了。李哥，李哥来来来，哈哈，多日不见，你上哪儿发财去了？李逵往正中央一坐，小子别他妈耍贫嘴，爷爷家里都有聚宝盆，要多少银子有多少，是吗？今儿个要带多少了？带多少？李逵一伸手把20两银子拿出来了，给我张三儿。有个小子叫张三儿，赶紧过来了，来了来了，我是不是欠你10两银子啊？给清账啊，从今以后别他妈再纠缠我了，谢谢李哥，谢谢李哥。大伙一看还有10两呢，李哥还想玩吗？玩啊，不玩行吗？我谁陪我玩？张三儿见钱眼开，李哥，我看别人都别参加，就咱哥俩一对一的，咱哥俩玩怎么样？我他小子，你认为我手气不好，还想赢我呀？今儿这10两银子，一个注，就分的高低。哎，行了，来来，把骰子拿来，把骰子拿来，大碗擦干净了，两只碗往一块一扣。张三做宝哗啦一晃，问李逵你猜大是小？李逵合计合计，小，我压小啊，这10两银子一注，你就给我揭开碗吧。好了小啊，现在我可就亮底了，你上眼瞧。